我觉得，这一堂开始的时候啊，跟你们先查考一下圣经关于圣灵的习。我过去啊，我从受圣灵的习开始以后，我抓住一个原则，那就是，我的经历，所有我的经历啊，都必须要有圣经的根据，或者是圣经的原则，那我就可以放心啊，我所经历的，我所领受的啊，都是圣经所说的。只要圣经很清楚那么说了，那我就毫无保留的，我就会这样接受，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啊。那我觉得在给你们这样查考啊，关于那个圣灵的洗啊，那个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当施洗的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啊，你要注意第三章第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就介绍这个人是先知所预言的，说是使神所差来的。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有一个属灵的世界，一个圣灵的，就是神的国度啊，神的国度就是一个圣灵的境界要来了，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悔改包括整个的那个观念的悔改，文化的背景，教育的背景，传讲的过去所领受的这一切呢，必须都要有一个大的一个翻转，就是把这些都要放下，你要准备来领受从天上来的这个国度，就是说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的那个过去的背景观念，这样。我结果那天呢，受圣灵的时候，挣扎了很久，他们为我祷告了很久啊，就是因为我有一些过去的观念，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所接受的个观念就是姐妹啊，姐妹不能出头，姐妹要蒙头。而那天呢，我在为我祷告的，为我按手的哈，都是一群姐妹，所以我很难接受。这经过很多的挣扎，我必须要悔改，就是把过去这个观念把它放下啊。因为神他要使用谁，这是他的主权，我们不能够限制他啊。你只能用弟兄来给我按手，我们不能限制，或者说，你必须要让一个老年弟兄给我按手，年轻的小孩子不能给我按手。可是你神要使用任何人，我们都不能够拦住。还有有的人受圣灵啊是按手的，有的人不需要按手就受圣灵。有的人就自己在家里祷告的时候，就好像刚才小华姐妹她在家里他自己祷告的时候他就受了圣灵。但是要知道，不管你是有人按手也好，是你自己祷告也好啊，你要知道都是主耶稣用圣灵施洗。我那天受了圣灵的洗，我回来再查考圣经啊，我查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啊，讲到说是神的儿子用圣灵给我施洗。哇，我那天我就好兴奋，我多么荣耀！虽然是那些姐妹啊、弟兄给我按手啊，但是是主耶稣神的儿子亲自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你要知道，用水施洗的是人，不是神的儿子。约翰呢，后来那些门徒也给人受洗啊。那今天我们受水洗都是人给我们受，牧师或者谁啊。唯独圣灵的洗是耶稣亲自所施的， 所以我们拒绝圣灵的洗，就是等于拒绝耶稣他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件美事。那个约翰这样传了，然后呢他当然就是要人悔改，所以他给人施洗呢是那个洗水洗，是悔改的洗，叫人悔改，那个相信在他以后要来的。第十一节，三章十一节啊，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注意，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后面就下面就讲到那个圣灵的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注意，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肠里，把糠用不灭的火来烧尽了。这是说到耶稣他用圣灵与火施洗的目的，他是为什么要用圣灵给人施洗呢？乃是要扬进他的肠，就是要炼净我们，圣灵来在我们身上，他有工作要做的。好，那火的意思啊，一面是爱，眺望我们的爱火，另外一面意思就是要炼净啊，好像金子银子都必须要在火里面，在炉里面呢做炼过的啊。所以他说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火是讲到圣灵的工作，他用圣灵为我们施洗，接下去就有他的工作，眺望我们的爱火，然后炼净我们的火，就在我们的身上就开始做工。然后那就说到他手中的工作，就是要来扬进他的肠，他的肠就是他的教会，就是你我这些爱他的人，他在我们的身上要做洁净的工作。然后呢他就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这是说到那个他要的是生命的建造啊，然后他要除去的啊，就是属于人的肉体的，这都是讲到圣灵的洗来了以后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像这些道理我以前都不明白，我是受了圣灵的洗以后，我开始经历了，我才知道哦，原来耶稣用火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手里拿着簸箕啊，就是他所用的各种各样的方法，那主要是圣灵了哈，就来洁净扬进他的肠，在我们的里面就做那个炼净的工作，生命建造的工作，改变的工作。这样那他就麦子就是说明是他生命的建造，这般被建造的圣徒才是真正的归于他的，其他的就用火烧掉了，就消灭掉。这是讲到那个圣灵的洗的那个意义。那约翰在这里当然他不但是告诉我们说他耶稣来是要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啊，他更说到那个他为什么要为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啊。使徒行传第一章，我刚才已经不止一次的这样应用到哈，第四节就是耶稣复活以后。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接下去他说过的就是圣灵啊。那约翰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个时候，耶稣要升天呢，他升天以后呢，他要把圣灵要赐下来，要浇灌下来啊，那就叫他们等着，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样也说到他们领受圣灵以后，第八节呢 就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要注意哈，降临在你身上就是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啊，就是圣灵充满我们。圣灵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降在我们身上就是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降在我们身上呢，它就是不离开了啊。那个重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一个重生的工作，那圣灵还没有降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还没有五旬节那样的经历，这样那降在你们身上，不再离开你们了，住在你们的里面，你们就得着能力，就得到，并且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全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应该是翻作是见证人，不是为我做见证，而是做我的见证人。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一个耶稣复活以后啊，进到人的里面的人所活出来的那个见证，就是特别是指着那个说的。但重要的是第五节哈，耶稣说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约翰福音第21章，这是耶稣复活以后，除了在坟墓那里向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以后，那现在又向这些门徒们显现了。第19节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显现了以后，向门徒们显现以后，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19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啊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啊，就是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那父怎样差遣他呢？那我们看以赛亚书第61章，以赛亚61章，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以赛亚61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这都是预言的耶稣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降在谁的身上？就是神对施洗约翰所说的，所以就是用圣灵施洗的。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狱。然后主所做的这一切，神就是这样差遣，耶和华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他怎么差遣呢？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耶和华用膏膏他，这样就是把圣灵充满他，降在他身上的意思。所以他说了这话，再回到约翰福音21章，再看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这21节跟22节必须要连起来读啊，你才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他怎样差遣门徒。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里所说的那个受圣灵啊，就是接受圣灵。那当我们接受圣灵的时候， 就是主在向我们吹气的时候，知道吗？我们要领会这一句话啊，就是主向我们吹气啊，我们就必须要回到神呢，当初造人的时候，创世纪第二章，我们才能够明白那是什么意思。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是我们人啊，我们人原来是这样，就是尘土，是地上的尘土。他造人就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字叫亚当。换句话说，那个尘土所造的人，他的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是神把他的灵气吹到他的里面。所以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充满我们的时候，就是神向我们吹气的时候，而这个气就是灵，在这个灵啊，圣灵这个灵字，在原文里面呢，啊，那个气，空气的气，风灵都是一个字，在原文里面。那当初尘土所造的人，他能够活，是因为神吹了一口气，这个气就是啊，灵气，就是生命之灵的气。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啊，就是这一口气，人死了就断了气，就是那个生命，神当初赐给人的那个生命之灵啊，那个地上短暂的生命之灵结束了。那现在呢，神要差遣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就是真正活出基督徒的样子的话，我们也必须要让神来吹气。那么这一次吹气的呢，是他将他的灵降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充满我们啊，这就是那个灵洗的意义的一部分，或者说那个初步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换一句话说，如果当初神没有像这个尘土所造的人吹一口气，那个人就不可能成为有灵的活人，这是一个尘土。那么照样的，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如果神没有把圣灵赐给我们，用他的灵再来一次向我们吹气，我们不过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不能为神来做工，不能够让圣灵来做神所要做的那个属灵的建造，那个重生得救，人从灵里面，从灵里面生人，然后得着能力做耶稣的见证，与神发生关系，与神联合，这一切如果神没有向我们吹气，就是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是不可能。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受圣灵的洗，那我们的结果怎么样呢？那就是我们只能在理性里面来接受，来信仰，而跟我们的灵性没有关系，我们的灵性仍然是没有活过来，是软弱的，是空虚的。所以圣灵来了以后充满我们，我们的灵性才开始这样建立坚强起来，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所谓属灵的人，不是说他比别人客气啊，哦，态度很谦和啊，很温柔啊，那不是。所谓属灵，就是这个人他完全受圣灵，被圣灵充满以后，受圣灵的支配，一个跟随圣灵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属灵的人。可能他没有那个，还没有显出那个温柔谦卑来，但是他却是一个受圣灵管制，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那这个人就是个属灵的人。圣经里面所说的属灵，跟我们平常所领会的属灵 那个意思是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是以外表，人的外表的行为、态度来判定是不是属灵。可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属灵，完全看你这个人是不是受圣灵的管制，听圣灵的支配，凡是照着圣灵而不照着你肉体，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属灵啊。那人怎样才能属灵呢？必须从圣灵的喜开始，而圣灵的喜就是我们受圣灵。主耶稣他在约这个使徒行传一章五章讲到说，约翰用水施洗，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到了约翰福音的21章21节，那里说出了一口气，就说你们要受圣灵。一样的，受圣灵的洗，受圣灵都是一件事，基本上呢就是要接受神的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单单经历一下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病得了医治了，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们重生了，也圣灵叫跟圣灵叫我们，好像在玛利亚身上也是她怀孕就这样重生。那圣灵还没有住在她里面，那如果说问玛利亚什么时候她被圣灵充满的，那是在五旬节那一天，耶稣升天以后把圣灵降下来，他那一天才被圣灵充满，门徒们也就是在那一天被圣灵充满。在五旬节之前呢，这些门徒们信了耶稣了没有？当然信了耶稣，他们都撇下一切来跟随着。他们得救了没有？当然得救。他们我相信啊，在耶稣的那些教导之下呢，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些改变了，但是呢，记得还没有受圣灵的洗，还没有好像经过圣灵的重生而把他们带进神的国。他们那个时候只是听了关于神国的道，因为耶稣来就是讲天国的福音啊，但是呢还没有进入。因为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圣灵和水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那时候门徒们呢还没有进，听说了还没有进。那乃是在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把圣灵降下来向他们吹气。 是因为他们懂，当耶稣啊对他们说啊有这么一个举动啊，是向他们吹一口气的，他们懂，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要领受他的圣灵，他的生命之灵。那他们受了圣灵是怎么样呢？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呢就是说，第一章耶稣不是跟他们说要他们等在耶路撒冷吗？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吗？是吧，说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你要想知道哈耶稣所说的关于圣灵的事呢，那我们就要回到约翰福音里面来读，特别是在约翰福音啊，像第4章、第7章，甚至于5、6章，它都是在间接直接的讲到圣灵。那么讲的最多的是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所有关于耶稣啊所讲的圣灵的教训，那个精华都在约翰福音14、15、16这三章的里面。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什么是圣灵的洗，或者说圣灵洗的意义，那耶稣就在这三章里面呢就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归纳起来哈，总的来说呢，那个圣灵的洗就是把主的同在带来，他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工厂的门口你一进来，那个上面有以马内利4个字哈，以马内利我们都知道是神与我们同在。而神与我们同在能够成为我们 亲身的经历成为我们生活中可以说最宝贵的经历，不是一次两次，乃是每天都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那刚才小华他的见证里也提到，天天他都看到神的带领，就神与他同在，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那个经历。那如果没有呢，那个原因就是你没有受圣灵，你还没有受圣灵的洗，就是那么简单。那好，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没有离开啊。这一章里面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啊，他们就在那个楼上一个楼房里头祷告，那个楼也不是小楼啊，因为大约有120个人啊，可能这个地方可能比我们还大一点。这样他们祷告了10天，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是40天，他们在那个楼上祷告有10天。这个第二章一开始就说五旬节到了，就是50天到了，圣灵就突然就降下来。我们来读第一节哈，第二章第一，五旬节到了，门徒啊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他前面所描述的要记得哈，都是好像一阵大风，又如哈，这个又有舌头如火焰，他都是说好像，就是他们在灵里面所感受到的好像，并不是真的有舌头火，不是这样子啊，都是好像在灵里面，就是说圣灵来的时候他会让人有不同的感受。我那天说，那天我受圣灵的时候，那些为我祷告的姐妹啊，这弟兄事后他们说，我们感觉到有一团火在你里面，这是他们的感受，是吧？那我记得有一次哈，在台湾呢，我们是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哈，就好像有一种风这样吹过这样子啊，就是在灵里面那个不同的感受。每一个人都可以说都有不同的感受，并不是一致是那样啊，个人的感受。那天可能他们呢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感觉，所以这个路加在写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这么个写法啊。那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第四节，就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别国的话要记得哈，它不是外语，外国的语言，它是说到英文的翻译啊，是别的舌音 other tongues， 就是舌头所发出来的声音。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啊，都是舌头发出来的声音。假如我们的舌头啊一贴住上膛不动啊，没有话，好啊，你就说不出话来了，是吧？你的舌头的转动，他们啊是受圣灵，他们是顺其自然，他们知道圣灵来了，好。你就我们就接管吧，我们就把全人了哈，就完全就交给圣灵。彼得后来做见证说哈，圣灵是赐给那顺从之人的。所以我们要领受圣灵的洗哈，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你不能有任何的成见保留，你只有神所要求的就是你要顺服。因为圣灵是赐给相信和顺服的人的，你如果一顺服很容易就得着啊。但是如果你还怀疑，就像我当初我有保留， 哦、我的怀疑不是怀疑圣灵啊，我的怀疑是这些人对不对？这些姐妹能不能给我按手？我的旧观念在那里说是不可以的，姊妹不可以给弟兄按手的。那所以当他们把手一按下来的时候呢，我立刻就抗拒，我就说怎么可以？都没有经过我的许可，姊妹不能出头，怎么就出头？然后我的思想是在这方面呢，我完全忽略了，是耶稣在那里要用圣灵给我施行，是神的儿子要在我身上做这一件事情，我完全忽略这个。我事后回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才知道，哦，是主耶稣亲自坐在我身上这件事。我就感觉到我那个灵洗是多么荣耀，因为受水的洗啊，都是教会的领袖啊，某某牧师啊，是人给我们施，唯独圣灵的洗是耶稣给我们施的。那这些人，他们大约有120个人，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没有一个是漏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受了耶稣的教导，都这样相信，没有任何疑问，他们也没有任何什么教会的背景。那今天呢，我们有时候比较难呢、啊，你是浸信会的，你是长老会的，你是很多的福音派的传统教会的，你会带着很多的背景，还有很多的那种你的观念，一些不正确的教导你都领受了。譬如今天很多人在这个传统教会里呢，就说我们在信耶稣那一天呢，我们就受了圣灵了，我们不需要再受圣灵的洗了。这是一个传统的说法，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查考圣经的话呢，不是这样的。你信耶稣那天可能经历到一点圣灵的感动，但是你还没有经历到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下来，是降在你们的身上，充满你们，而且掌控了你们的舌头，让你们说出别的一种的话，一种声音来。这是为什么啊？我们受圣灵的洗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舌头要转动，要说出别的话语来？为什么？我相信这个是跟我们的虔诚是有关系的。我相信我们是这个跟我们受圣灵的约束是有关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哈，如果说我们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的话，那我们什么都能控制了，甚至连野兽啊，人都可以训练他，叫他那个训练，就唯独人的舌头啊，人不能控制。假如说我们的舌头能够在受圣灵的洗的时候，让圣灵来管理来支配的话，告诉你，以后你的舌头就比较容易受圣灵的约束和管制。阿们。所以它有它的道理。那我们认为这个方言呢，这个没什么道理，这个奇奇怪怪的声音，说一些人所听不懂的，很多人就这样就不能接受，就把这个方言呢就拒绝了。岂不知方言在圣经里面呢有它的地位。那你告诉我们哈，方言对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造就个人的。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神给我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是为了造就我们的，没有一样不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的。只是我们常常有自己的观念，受别人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对圣灵尤其对方言这件事有了成见，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也就是这个方言常常在教会中，在信徒还有牧者当中引起争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方言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恩赐，是造就我们自己的。我们不知道方言是神所赐给我们可以用来与神在灵里面 讲说各样的奥秘的，这是按照保罗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换句话说，神把方言赐给我们，让我们的舌头能够说出别国的音来，是为了教我们得造就的。当然也有那个运用方面的，比如说方言的，也有翻方言的啊。那如果翻出来的话，就能叫教会得造就。如果没有翻译的话呢，就不要说，你就不要在聚会中说，只要你自己对神说就好了。你对神说的时候，你的灵就得到造就。那个这里面有他的讲究啊。那我个人呢，我自从用方言祷告，自从说了方言以后的话，我的灵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有起伏的现象，因为我深深相信这个方言是造就我们自己的灵的，造就自己就造就我们个人的灵的。对方言我们所能明白的啊，只能限于圣经所教导的，再多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那譬如保罗他讲到他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你对人说话你怎么说方言呢？别人听不懂你吗？他说乃是对神说，所以我们说方言是对神说。那你对神说什么呢？保罗说是在他的灵里面呢，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奥秘就是我们不明白，神明白不明白？当然他明白，他是启示奥秘的神，当然他懂得。所以这个方言是很神圣的一个恩赐，是叫我们在灵里面那个与神这样可以交通的、交通、交谈的。我们说方言要记得如果我们常常用方言祷告，我们的灵就不会软弱。我刚才说过，我那个灵里面呢就没有那个起伏的现象。你要知道我在受圣灵的洗之前，甚至于在甚至于在那天，我对方言呢都不能接受，我还跟他们有些争论那是因为我不明白说方言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这个说方言呢是神所给我们造就我们自己的一个恩赐。那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所有受过圣灵的洗的都说了方言，但是未必是当时说了方言可是事后你看他们都说了方言。那么而且有关方言的教导最多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十二章是讲到各样的恩赐，十四章里面讲到那个恩赐如何的来运用，包括先知讲到，包括说方言、方方言。当初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是受了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也有方言，也有各样的恩赐，可是他们因为没有教导，所以有时候乱了，用的时候都乱了，到了一个地步没有叫人得造就。神给我们的恩赐的目的是叫我们得到造就，所以保罗才会有这些教导这样。那么当然也是为了以后时代所有的新约的教会领受圣灵进的教会是也是为了他们有这样的教导。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方言是有它的地位、有它的价值呢？是从保罗的教导里面、从圣经教导里面我们才知道。那么还有我想我稍提一下就是第二章他们当时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这个都被圣灵充满就是耶稣所说的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圣灵的洗、圣灵的充满是一件事情，要记得那但是它不是一次的圣灵的洗你一旦受了以后，你可以在这个圣灵里面一直这样有长进，那个你的灵命不断的会有长进。 那个圣灵的充满，它不是一次啊，乃是多次的，常常的被圣灵充满。而且圣灵的充满啊，有程度上的深浅的问题。有的人就以为他被圣灵充满了，说了方言哈，他就以为他就好了。就好像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他说他信了，他受了洗了哈，他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再追求了。其实啊，他还很多还没有得的呢，神为他预备的啊。那同样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啊，他刚开始这样子晋升了。可是他只是停留在那个方言里面，恩赐的里面呢，忽略了啊，神还有更丰盛的生命要他来得，他忽略了，有更多的平安，更多的爱，更多的喜乐，更多的能力，更多的恩膏，他都忽略了。那这是我们要继续的，在不但受了圣灵的洗，我们要活在圣灵的洗里面。不但我们被圣灵充满了，我们要活在，我们要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这样我们才能够越来越丰富。这样，那我要注意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在第二章第十二节跟十三节，十二节呢是说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这班人。被圣灵充满了，这些加利利人，他们根本不会说这些其他国家的语言的，怎么会说我们的家乡话？那这些从各地来的，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哈，他们来自不同的，有15个国家和地区啊，他们所说的言语也是各种不同的，17种的言语，但是。圣灵在一个超然的一个运作里面，让这些人他们的舌头就顺服，让这些听到的人都听成说是他们的家乡话，这是一个圣灵一个超然的一个运作，超然的一个运作。那可是他们说的人并不懂，他们不会说这些语言，只是他们的舌头这样顺服圣灵而已啊，所以是圣灵在向他们众人说话。那我也见到有的人，他有的美国人，他从来不会说非洲话，他就是有一天忽然说了非洲话。那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啊，有一个姐妹，他为了爱主到我们家来帮忙，那时候我们有4个孩子，那个姐妹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哈。她呢祷告的时候，有一次呢她就说的方言，那么她的侄儿听到了，说是英文，说我的姑姑啊是从来没有念过英文，怎么会说英文呢？她因此也就信了耶稣，然后来跟她做见证。这是圣灵所做的一些超然的工作，你知道吗？那我们只要舌头顺服，顺其自然的就发出那个声音来，你不要去分析考虑说我说的是什么语言呢，都懂不懂啊，你根本不懂。保罗的教导就是说，那说方言的是对神说，因为人听不懂。那么有的人啊，包括牧师在内啊，他们只能够接受啊那个听得懂的方言，听不懂的他们就不能接受了。那个是他们的理，他们的理性是怎么样子啊？所以我们啊，要圣经那么说，我们就那样的相信，确实是最稳妥的啊。那第十三节呢，就是说还有人讥诮说哈，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那么这句话，我们可以想象到，当一个人喝醉酒的时候，他的行动啊，他的表现一定是跟常人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受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然后他的表现呢是跟平常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哭，有的人是笑，有的人呢就倒在地上，那有的人就 身体就抖啊动啊，就是各种呀，他们说表现出来的跟平常的人不一样。因为当初也是这样，只是这个路加他记载五旬节那天这些人受圣灵的时候，只是他没有具体的描述这个人那样的那样，他就是用一句话很笼统的就说，这些不明的白的人他们讥笑说，这些人无非是啊新酒灌满了，是喝醉了酒了啊。其实圣灵啊，也是圣灵另外一个称呼，也就是新酒啊，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新酒要装在哈新皮带里面呢，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一个现在新约的时代来了，耶稣来了，你不能再以旧约的那个观念来看待，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观念，新的态度啊，这就是啊，我一再地提到，当初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这个意思，这个悔改从各方面都要来改，观念啊、背景啊、成见啊，哦，都要改过来，完全是个新的。实在说来哈，圣灵的更新啊，就是它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的灵命啊有一个新的开始，哦，那好。再看一个地方，我想大概就可以了哈，那就是《使徒行传》19章哈，第一节到第七节都是讲到保罗，他第二次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圣灵的洗的问题。我们从第二节读起就可以了哈。保罗就到了以弗所啊，那里他就遇见几个门徒，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我刚才说很多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呢，他们所受的教导就是他们信的时候就受了圣灵了。而这里呢，保罗特别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那个信的时候受圣灵哈，不是说他自然的，他信耶稣圣灵就自然就进来了，乃是说你在信耶稣的时候，你受了水的洗礼，还要受圣灵的洗，这就是你信的时候是应该受圣灵，或是在水洗之前，或是在水洗的同时。那如果是在水洗之后呢，更需要，是不是？就是你信的时候圣灵受了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信的时候都应该要受圣灵的洗，不是自然的，好像我一信耶稣圣灵就进来了，不是这样子。这个受圣灵的洗就跟受水的洗一样的，是一件大事，是一件很具体的一个经历。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甚至于什么人给你受水洗，你都可以知道。照样的，我们受圣灵的洗也应该是那么清楚，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什么人给我们按手，然后我们受了圣灵，我们都应该很清楚。如果你不是这样清楚的话，你就是没有受圣灵，不是自然而然的，我一信耶稣我就受了圣灵的洗，不是这样。你要不然的话，耶稣不会跟门徒们讲啊，你们受了水的洗还要受圣灵的洗。如果说受水的洗就已经受了圣灵的洗，耶稣不会那么说。那保罗呢，他一见了面跟他们就问他们说，受了圣灵没有？好像保罗没有注意别的事情哈，他只注意这一件事。那我也是觉得很奇奇哈，我这次来讲课啊，好像神要我特别要你们注意这个受圣灵的洗，那个重生的问题，水的洗的意义，还有圣灵的洗。我这两天的讲课哈，我都不是事先预备好的，我给你们讲什么。我来到这里的话，我就是仰望主， 圣灵要我怎么讲我就讲什么，这不是事先我预备的计划好的讲义，不是，乃是圣灵在我们中间。耶稣要在这里，他早就知道在这里在座的有一半人以上还没有受圣灵的洗，所以他就打发我来讲这个圣灵的洗，然后呢就要给你们用圣灵施行。阿们，你们都预备好了吗？哈利路亚。哦，我告诉你，你如果预备好的话啊，没有一个会漏掉的。就像当初那120个人，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都受了圣灵的洗。好，那我再读下去，我们就可以祷告了哈。那个，那他们回答，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约翰的洗就是水的洗啊。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约翰自己也说我给你们施洗是叫你们悔改啊。那他这个悔改的洗的意思，他就告诉百姓啊，要信的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啊。要来的，在他以后要来的耶稣，要记得约翰是说他来他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讲到呢，在以后要来的耶稣啊，他们就知道了，以后要来的耶稣要用圣灵给他们施行啊。那他们听见这话，保罗的话，当然他这里记载的是很扼要的哈，没有那样的详细记载。保罗到底怎么跟他们说？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的名受洗。他们已经受了约翰的洗，那是水的洗。现在呢，他们要奉主的名，主耶稣的名受洗。这个洗是水的洗呢，还是灵的洗？如果是水的洗的话，它一定是包括灵的洗，接着就是受圣灵的洗在里面。那么我们从整个这一段看来的话呢，保罗给他们所施的是圣灵的洗，因为他们缺少的是圣灵的洗，因为他们已经受了约翰的水的洗礼，是不是？好，那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受了洗。第六节注意哈，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这是圣灵的洗。 OK， 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在这里哈，有一半以上的人，我想不止12个人，你们大概一共有差不多30多位哈，也许有一半以上，你们都还没有在信的时候受这个圣灵的水，现在呢，主要给你们补课啊。那更重要的，刚才哈我说，当你们领受的时候呢，就是要相信圣经所说的是耶稣在我们当中，是他要用他的灵来充满我们。是他当初所求父，父就讲保惠师这样差遣他来，就是要住在我们里面。我已经讲过，那个灵洗的意义就是使我们在圣灵中与主耶稣，我们顺心的主联合，经历他，经历他的死，经历他的复活，生命被他改变，就是我们要继续的一直活在这个圣灵的洗的里面的。我是1965年在香港的时候受了圣灵的洗啊，到现在已经啊40几年了，我都是一直活在这个圣灵的洗的里面。我就说由少而多，由浅而深，就是这样，我一直都在这里，这样一直在晋升，一直在更多的经历，这样都还没有完。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经历，都可以得到更丰盛。 OK， 那你领受的时候，你不要去注意别人，你就是想到是耶稣在这里用圣灵给你施洗，而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就是要顺服，顺其自然。刚才那个小华的见证啊，他在达拉斯所得到的帮助也就是这样，顺其自然。你要哭就哭，要笑就笑，你要发出任何的声音，顺其自然，不要考虑，因为要相信是耶稣在这里，他在做这个工作，我们只是领受，只是顺服，好吧。那在我们没有祷告，没给你们祷告之前，我也查了这些哈经文，我就问你们说，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们都像当初的门徒哈，都在那个楼上祷告了，都十天都没有问题了。我今天刚刚下午进来的时候，我灵里面也感觉好像你们都在预备好了，都在等候父所应许的，父所应许给他每一个儿女的。阿们，哈利路亚，没有问题了哈，好，没有任何疑问了吧？你们如果没有任何疑问，心都预备好了，就应该很容易就可以得着。这是一个值得你们纪念的日子，阿们。我们一起站起来，来领受。